啊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啊，首先呢，让我们先来看啊，威斯敏斯特大药理问答。啊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探讨的是159问，由我来问啊，请大家来回答。好，门招讲道的人应当如何讲道？大家一起来。
蒙召讲道的人应当传讲纯正的教义，殷勤做工，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专心，表达要清楚，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忠心地把上帝各样的旨意传讲全备，有智慧根据听众的需要和能力来传讲，心有火热爱上帝和上帝的子民，以真诚宣讲，为的是上帝得荣耀，使上帝的子民悔改归正，装备和拯救他们。
好，第159问是这样说：门招讲道的人应该呢以下列的方式来传讲纯正的教义。一共有六个，一共有六个点，来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2节里面说，要怎么样？要殷勤传讲神的道，无论得时或是不得时。什么叫做得时跟不得时呢？就是不管在什么时间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的心中呢没有什么限制，所要传讲的就是神的真理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节里面怎么说呢？要清晰的讲神的道，不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而是靠圣灵的大能，用人的智慧，用人的言语，所传的福音是靠你自己，你只是在表扬你自己，你只是在表扬你自己，唯有靠什么？靠圣灵的大能，所传讲出来的福音才能够怎么样？才能够感动神，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才能够使人信主。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去传讲福音，我们都是神的工具，真正是在感动人使人信主的是谁啊？是我们的神，圣灵的感动啊。第三个，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27节里面，他说传讲神福音的人要信实的传讲神全备的旨意，要传讲神全备的旨意，不仅仅是要讲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，也要传讲神的公义跟圣洁的要求，不要只讲会众喜欢听的道，而避开会众不喜欢听的道。将来的大审判也是神的福音之一，我们传讲神的道人不仅仅是讲神是给你平安喜乐，我们要讲神是公义的，将来如果不照神的话去做，不愿意信耶稣基督为主的，你是怎么样？会经历过这个大审判。所以说这叫全备的福音啊，不是，如果没有这样讲的话，你是亏欠上帝。所以说人不喜欢听的你还是要讲，人喜欢听的你也是要讲，所以这叫全备的福音。第四个，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2节，要有智慧的委身自己啊，配合弟兄姐妹灵命上面的需要来传讲福音。所以说啊，要按弟兄姐妹灵命上面的程度怎么样来提供他们不一样的灵粮，可以吃干粮的你就给他干粮， 能够只能够喝奶的，你就给他奶水。所以说啊，这是第四个。啊，第五个呢，要热心的。啊，这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八章第二十五节。那怎么说呢？要热心的，以火热的爱来爱神，并且爱神的子民的灵魂。所以说，心中要有火热了。啊，用爱神爱人的心来传讲福音，而不是啊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我讲一讲八到五，我回家就结束了，今天工作结束了，不是这个火热的心来关切弟兄姐妹，你的羊的这个灵里的程度，来爱他们，为他们的福音来祷告，关切他们的福音，引导他们来信主。第六个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八节里面，要真诚的来讲神的道，只求神的荣耀，为的是要使神的子民怎么样，认罪悔改，受造就得救恩。一个人照神的话来做，就是把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常常说荣耀归给神，什么叫做荣耀归给神？就是照神的话来做，照圣经上面的话来做，就使这个神得到荣耀，这就是在荣耀神。用很简单的话来解释说，什么叫做荣耀神？照神的话来做，听神的话，信靠顺服，让人家知道你就是基督徒，你就是把这个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好，所以说这个地方，一个蒙召讲道的人要怎么样？要殷勤的，要清晰的，要信实的，要有智慧的，要有热心的，要有真诚的，来讲神的道，来传讲神的福音，来传讲正确的教义。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啊大要理问答第159条里面所讲的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实在今在永在的三一真神，请悦纳我们献上的赞美与感恩。我们感谢你救赎的恩典。我们感谢慈悲的天父，在创世之前，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。我们感谢耶稣基督十架宝血舍己无私的救赎，他的大爱成全了救赎的恩典。我们也感谢圣灵宝惠师，他感动我们，启示我们，赐给我们信心，引导我们在这个黑暗之中，让我们能够赐给我们亮光，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，让我们能够称义成圣，让我们能够蒙恩得福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圣灵施行了救赎的恩典。因你三一真神的救赎，我们今天能够坦然的无惧来到你的圣殿，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你，一起来赞美你。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所献上的主日崇拜，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这个圣殿，充满你的圣殿，也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，也求你的灵保守看顾普天下奉你的名聚会的众教会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你。愿普天下一切颂赞荣耀赞美都归于你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最后的早餐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当你拿到今天的周报看到这个正道的题目是最后的早餐，你心中是不是很纳闷是不是打错了，是不是写错了，怎么会是最后的早餐呢？你认为说应该是最后的晚餐才对，最后的晚餐才对，不错。如果有人问你说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所有的餐会中，哪一餐让你的印象最深刻， 哪一餐让你呢啊非常难忘，难以忘掉？我想毫无疑问的，在座的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说是晚餐啊，最后的晚餐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想想，我们来看看最后晚餐啊。什么叫做最后的晚餐？在什么地方发生？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与门徒在哪一个地方啊？在哪个地方吃的最后晚餐？在马可那吃的，吃的最后一次的晚餐。那个晚餐寻常不寻常啊？不寻常，所以说大家才会记得说，哎，是最后的晚餐。那怎么样的不寻常呢？那我们来看看，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中做了哪些事？第一件事，他帮门徒怎么样？洗脚。然后他预言说，你们十二个中间里面有一个会怎么样？出卖我，出卖我。然后呢，耶稣基督要颁布一道新的命令，要我们怎么样？要我们要彼此相爱。然后呢，又预言什么？彼得怎么样？三次不信主。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有一点，我们不要忘掉，耶稣基督呢亲自设立了什么？主餐是在那个时候设立。所以你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啊，你可以从四福音书里面啊去读。四福音书是哪四本呢？
在马可、
路加、约翰。大家好，大家非常好，就是新约圣经前面的那四本书，那你们去读，你就可以知道最后晚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非常详细。那现在我们来探讨另一餐啊，另一次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一起吃的另外一个餐会啊，另外一个餐会，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最后的什么晚餐。当然，最后的晚餐，顾名思义，那是耶稣基督在非法被带，被非法的审判。被非法的钉死在十字架之前，他门徒呢一起所吃的最后一次的晚餐。那最后的早餐呢？最后的早餐的记述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所记载的，是主和他的门徒在加利利的海边所吃的最后一次的早餐，就是里面记载。圣经里面记载的，也许以后有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看圣经里面记载的，耶稣基督跟他们门徒吃了最后一次的早餐。那为了要充分了解约翰福音21章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的，所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一定要去读主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对门徒的吩咐。那28章里面主对门徒怎么样的吩咐呢？28章第10节里面，从死里复活的主要门徒到哪里去跟他相见呢？加利利，到加利利去相见。这个命令做起来难不难？不难，就去就是了，对，就去就是了。然后呢，在16节里面，同一章16节里面更详细的来告诉他的门徒到加利利的什么地方去啊？山上去，更明确了。第一个说你到加利利去，然后后面说你到加利利哪里？山的上面去，要他们去山上跟他相见，到山上去等耶稣基督。这个做起来难不难？就是跑上去就是。主怎么做，主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做，就是作为信徒，作为门徒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为了要知道事情发生的前后次序，把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跟约翰福音21章给它换在一起来读是 是必须要的。假若呢，我们只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，读这个结果，你会觉得说，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吩咐门徒到加利利去见他之后，耶稣基督他就怎么样？他就转了身，马上就跑到哪里去了？就到加利利去了，在那个地方跟门徒相见。那事实上实际的状况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六节后面加上一个注记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注记是说什么？十六章后面你加上一个注记，去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时候加上一个注记说，去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。如此一来，我们就很可以了解啊，当时发生的状况就是时间前后的次序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，我们读到门徒照主的吩咐啊，来到加利利的山上，在那里等，等谁？等耶稣基督的来到。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，我们也知道门徒照主的吩咐到怎么样？到加利利去。但是很明显的，从这几节经文，从马太福音，从约翰福音这几节经文，很明显的看到，耶稣基督并没有如门徒所估计的时间，很快的来到怎么样？来到加利利的山上，来跟门徒相见。他们在那里等啊等啊，他们在山上等了一段时间，耐心没有了，等不下去了。那第三节里面怎么说呢？他说彼得就对其他的门徒说什么？我怎么样？我打鱼去了。彼得没有耐心，他等不下去了，他觉得不能一直在山上等，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觉得他必须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说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决定去怎么样？去捕鱼，去打。跟他一起去的门徒们，他们也没有说他不用去啊，主叫我们在这里等啊，我们就在这里等，没有，他们就附和。不和彼得，使徒彼得说，我们跟你一样啊，你要去捕鱼，我们呢就跟你一起去捕鱼。所以说他们就决定了，从山上就下来，就到加利利海一起去捕鱼去了。那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在这个地方甚至认为啊，彼得呢在这个地方呢说要去捕鱼，不仅仅呢是要去抓一些鱼来做早餐，因为他们是晚上去捕的啊，而且还有更深的一层的意义在里面。那是什么意义呢？有不少解经家认为彼得在这个时间呢做了一个决定，这个决定是他要回到他过去的职业。大家知道彼得过去是干什么的？是渔夫，对不对？是渔夫。大家可以从马太福音第四章、马可福音的第一章、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的记载中，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知道，彼得呢在跟随主之前，他的职业就是 fisherman， 就是渔夫。那现在呢？主耶稣基督已经走了，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了，不在了。至少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，已经不像当时啊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常常与他的门徒同在，他们一起呢来传福音，他们一起来做事工传讲神救赎的福音。 三年多啊，他们生活在一起，现在呢主不在了，所以彼得呢决定要回去他以前的老本行，他要重操旧业，他回去呢当领袖。不管彼得是在山上等了很久，肚子饿了，决定去下山去捕鱼来做早餐，或是他决定回到他的老本行去当他的渔夫，当做他的职业，开始呢全职的去捕鱼。很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，彼得跟那一些一起到海里去捕鱼的这些门徒，花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来捕鱼，结果连怎么样连一只鱼都捕不到，为何很难理解啊？请记住啊，加利利海是彼得还没有啊追随子之前，他是怎么样？刚才讲过了，他是一位渔夫，而且呢，他的地盘在哪里啊？他的地盘就在加利利海，你在那个地方，你看以色列那个地址，就是加利利海，就在那个地方啊。可以说，如果有人问我们，问你是谁最晓得加利利海，在这个地方当然是彼得很晓得加利利海，因为他一直在那里。假如你问谁最知道在加利利海中在什么时刻在什么地方可以捕到鱼，答案当然又是谁？又是彼得。他在那里捕鱼，他也知道那里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最能够捕到鱼。但是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彼得和那些门徒呢，白忙了一个晚上，居然呢一条鱼也没有捕到。这里呢告诉我们一个问题，这是彼得的问题，使徒彼得的问题。问题是他没有照主的吩咐，主的吩咐清楚不清楚？非常清楚，在哪里看到？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十节跟第十六节，非常清楚，吩咐他到加利利去，然后又吩咐他到加利利那个山上去啊，去来等他。他不仅他没有这么说，他反而呢自己自作决定，违反神的旨意，自己怎么样？自己去服务。所以说他把应该做的事情的先后次序怎么样弄乱了，应该等主来，主叫你那里等，你就那里等，自作主张自己去服务。与其在山上很耐心的等耶稣基督的来临，彼得变得很关切他是否来做一些他认为有意义的事。他决定怎么样？他决定去捕鱼的，他决定违背主的吩咐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来看彼得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想到我们自己怎么做？当耶稣基督感动我们，他的圣灵感动我们，要我们呼召我们去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全心全意的完全顺服照主的吩咐去做？这是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。或是我们也同样的自作主张去做那些主没耶稣基督没有呼召我们，耶稣基督没有装备我们，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去做的事工。这并不是说我们从事属世的工作去赚钱养家是错的，并不是这样讲，不要弄错了。因为我们在属世的工作我们赚钱养家也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一部分。这里是要提醒我们自己，让我们很认真的去思想主为我们一生的安排，主要我们去做的事的先后次序，主要我们怎么做？你把这个先后次序就搞懂，就好像彼得一样，他没有把先后次序搞懂，他应该先等主，然后看主什么回应再去做，他自作主张自己呢跑去补。所以说，给我们的教训，给我们的功课就是，让我们遵照神的安排， 对神所交代所托付的事工，按照神的时间，按照神安排的次序，不早也不晚，不要走在主的时间之前，来回应啊主的呼召啊。就算门徒们连一条鱼也没有捕到，这件事情呢，作为神赐给我们一个亮，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亮光，也就是说，凡事去做，耶稣基督没有吩咐我们去做的事，凡事去做，耶稣基督没有命令我们去做的事，凡事去做，耶稣基督没有呼召我们去做的事，这些事情呢，将得不到神的祝福。看那些门徒抓不到鱼，神没有叫他们去抓鱼，找不没有得到鱼，没有得到神的祝福。到主的吩咐，这些门徒呢，本来就不应该到加利利的海里面去捕鱼的，本来就不应该去。他们本来就应该在山上很有耐心的啊，耐心是一门很难的功课啊。他们本来就应该耐心的在那个地方等主的来临。所以说，当我们读到他们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觉得很惊奇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照主的吩咐去做，所以说，既然不照主的吩咐去做，他们得不到神给他们的祝福。果然，他们连一条鱼也没有到。那有人就说了：“耶稣基督呢，是不是呢，让我们失败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失败来指责我们，说？”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们如此吗？你们为什么跑到那边去捕鱼啊？那是不是幸灾乐祸呢？不是这个样子。主让我们失败，是要教导我们，只有遵从从主来的吩咐，只有信靠顺服主，才会有从主来的祝福，才会有从主而来的真正的成功，真正的成功。我们从第四节啊，跟第四节里面读到，耶稣基督从海岸边啊，加利利湖啊，甚至加利利海，我们说是加利利湖，是非常的大，来呼叫门徒啊。那些门徒的船啊，离开岸边大概有一段距离，有多少距离啊？两百尺，大概是多远？100公尺左右。在那个时候，门徒有没有认出他？没有认出他。耶稣在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基督。在第六节里面，耶稣基督指点他们，把这个渔网撒在船的什么呀？右边，并应许他们一定会捕到鱼。他怎么说？主说：“就必得着。”这是主的应许，就必得着。你一定会，你撒在右边，你一定会得到。那门徒呢，就照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了。他们有没有选择余地啊？没有选择余地，捕了半天没有捕到，就到右边去撒右边，撒右边嘛。中国人讲一句话怎么样？死马当怎么样？活马当嘛，去试看看吧，试看看有没有捕到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照主吩咐，顺服主必会得到神的赐福。所以说他们捕到多少鱼啊？好多好多的鱼，后面会讲有几条，153条鱼。因为鱼又实在太多了，他们几乎不能把这个渔网怎么样拉上。这个跟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情景啊，非常非常的相似啊。再度告诉我们啊，门神的祝福是在于对主的完全的信靠，完全顺服。右边他就拿右边去，他不抓就抓很多，信靠主，顺服主就得到祝福。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迦南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那是什么神迹啊？变水为主。 那些在喜宴上的那些仆人，照着玛利亚对他们所说的，主吩咐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做什么。这是那些仆人呢，顺服了，他们有疑问呢。主耶稣基督当时几岁？真的说是耶稣基督几岁？第一个神迹的时候他几岁？30多岁，三十多岁，30多岁还很年轻。我想这个仆人里面大概有一些是不可能全部都是，有些年纪大了。看看谢烈很年轻啊，谢烈说：“你这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你凭什么叫我把这个水带到这个石缸里面去？你懂什么？”那你原来是顺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不会说一种错位干啊，搞什么鬼的、啊？不要，没有这么讲，他们顺，他们就把这个水就倒到石缸里，奇迹就发生了，水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酒了，得到了祝福，解决了无酒的困境，使喜宴啊很顺利的进行，又是信靠顺服的功课。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，那主所爱的门徒，也就是使徒约翰告诉彼得说，在那岸边的呼喊他们叫他们的是谁？是主，是耶稣基督。那彼得呢，听到之后他马上穿上衣服了，跳到海底了，急切的游到岸边去见主。看这个火热在里面，我们刚才讲啊，做主的事工有火热，信靠主也要有个火热在里面。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使徒彼得啊，使徒彼得，他在经历主的复活升天之后，他重拾他的信心，他传讲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，是弥赛亚的福音，成为主非常非常忠心的仆人。那我们来看看之前啊，看看之前，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不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。那我们看看彼得他怎么样？他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到23节，彼得对主说，说什么？说你千万不要去受苦啊，你千万不可以被杀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他所说的，他跟神的旨意相违。所以说呢，耶稣基督斥责他说怎么样，魔鬼怎么样，你我去吧，对不对？他被主斥责。然后后来呢，彼得是不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8节里面对主说，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？耶稣基督不是要给每一个门徒洗脚吗？主说那个彼得说不要，那主说怎么样，你若不让我给你洗脚，你跟我怎么样没有份，跟我无份。彼得是那位在马太福音26章35节里面，他对主发誓说，他永远甚至呢不会不认主。他发誓了，但是呢，在耶稣被捕之后，他几次不认主啊？3次不认主啊！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6章、路加福音第22章。约翰福音第18章里面，你可以去读细节。在这个地方，彼得呢，再一次没有吩咐主的命令，主的吩咐，在山上呢，耐心的等主的来到，那反而呢，自作主张，违反主的命令，跑去捕鱼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啊，耶稣基督对这些啊不听他话的这些门徒啊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那主是不是用非常严厉的口吻来斥责彼得说，我刚才讲了，我不是叫你好好的在山上等吗？你怎么就变这个样子呢？你还是跟我这么久，哎，不听我的话。主就这样斥责他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主没有斥责他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。耶稣基督是不是拿一个鞭子啊，就在岸上等彼得游泳游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就痛打一顿，恨铁不成钢，对不对？师父嘛，都总是希望他的弟子能够成器。他有没有这么做？没有。 还有没有像我们古代的学堂里面的夫子老师一样，当学生的三字经背不出来的时候非常愤怒，斥责之外还叫他说赶快去那个地方拿一张纸出来，三字经给我抄一百遍。他也没有这么做，他也没有学，他也没有像我们中国古代我们武侠小说里面学武的一样，对不对？犯错了之后就马上怎么样，蹲马步啊，然后呢面壁啊，面壁几个月，一个月三个月不准出去，没有，主没有这么做。十二节里面讲的遗嘱，主反而在岸边怎么做，为他们准备了什么早餐，为他们准备了早餐，并且告诉他们说弄好了你准备来吃，他们说你就在那个地方自己去烤一烤，弄好了给你们来吃，然后就把这个准备好的饼，准备好的鱼就拿给他的门徒来吃。这是主的怜悯啊，主体贴了门徒的软弱，灵命上面的软弱，他也饶恕他们的不顺服。主呢就是一位有灵敏有恩慈体恤我们软弱的主。那这里有一个问题，也许你会问说，那耶稣基督去哪里拿这些饼跟这些？我们都知道这些门徒忙了一个晚上，一条鱼也没有抓到，一直到等到主呢叫他们把这个网撒在右边拉上来之后，他们呢才捕到鱼。那么主耶稣基督到底是去什么地方拿到这些鱼呢？好问题。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？神人二性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既然是完全的神，他有他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去拿到这些汉饼。创世纪，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来看，上面所记载的很相似。圣经这么说，起初神怎么样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就在上面运行。神说要光，就怎么样就有光。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主也许说早餐，对不对？早餐就出现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很简单，这是猜想，圣经上面没有这么记载。所以说神的大能的彰显啊，不是人用有限的脑袋能够完全了解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慕道朋友这么说了，他说呢，我要把神完完全全的了解之后，那我再来信他。有没有听到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是这样？啊，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什么无限的神。所以说啊，这边如果有慕道的朋友，圣灵感动的时候啊，请相信，信靠，请顺服啊，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再坚持了啊！愿你也能够早日得到福音，愿你早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。愿神祝福啊！那在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准备最后这个早餐的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可以学到三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主非常关心我们每一天身体上面的需要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4章第13节到第21节，他怎么做呢？他用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？5000人。然后呢，又在马太福音15章29节到39节里面，耶稣基督用7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多少？4000人。这两都是奇迹，都是在彰显主关切我们每天生活上面身体上面的需要。我们是要吃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关切我们身体上面的需要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到15节这个祷告， 都主导我们里面，我们刚才也念过，主导我们里面，告诉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怎么样，饮食从我们的饮食来祷告来祈求。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在他的荣耀之中，他所想到的还是呢关切我们门徒，关切我们，关切门徒们啊，他们呢饥饿的身体，主怜悯他们，花了一个晚上连一条鱼都没有抓到啊，所以说呢他让他们捕到鱼了，刚才讲过捕到153只大鱼了，又为他们准备了怎么样早餐，主很关切他们身体上面的需要。第二个功课是主也关切我们灵命上面的需要，主没有因为门徒一次一次的不顺服走偏了，甚至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怎么样一个一个开溜了，离开他了，在复活之后他并没有责备他们，他反而怎么样去找这些门徒，去找这些门徒，他知道门徒的软弱，心灵上面的软弱，在复活之后找他们之后又跟他们生活了几天，耶稣复活说找门徒又跟他们40天，这40天主在做什么？重建门徒的怎么样信心啊，把他们信心重建起来。还要感谢主啊，主也不会因为我们不照他的吩咐去做而斥责我们，甚至呢遗弃了我们啊，遗弃了我们，哎你不再是我的羊，没有，他没有这么做，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用他的灵，也就是圣灵啊，耶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，来感动我们，来添加我们对他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走在他的旨意之中，让我们能够感恩惜福，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，照主的吩咐来过有合神心意的生活。在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就是诗篇86章第15节，告诉我们主是什么样，主是有怜悯有恩慈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的神，这是神应许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惜福，让我们感恩，让我们照主的话来做。那第三个功课啊，讲两个，第三个功课，当圣灵感动我们提醒我们，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没有照主的吩咐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委身于主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很快的知道以后就马上回转来到主的面前来悔改，来求主的赦免，求主再赐给我们信心，求主恢复重建我们再度对主的忠心。在过去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而我们生活上也许遇到种种压力或是困难，或是呢我们在职场上在工作上啊非常的忙碌，每日呢打得精疲力竭，压得呢我们生活上啊喘不过气出来，或是呢我们的灵命上面的成长遇到了瓶颈，而影响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委身于基督的要求，这是主的要求，既然是主的信徒你就要委身于基督。或许呢我们也习惯上在网络上面敬拜而忽略了主的要求，主的要求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，一起来敬拜主，一起我们忽略掉了。有人说啊，网络敬拜在 COVID 的时期呢是一种祝福啊，也是一种绊脚石。祝福是什么？要是10年前 COVID 来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大概都好几个礼拜都不能啊，好几个月好几年就不能见面。可是现在有网络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，就像现在网络上面来敬拜。可是也是一种绊脚石啊，现在如果说教会恢复了，可以到教会来敬拜了，可是我们为了说我要多睡一下子，我不用换衣服，我不用开车啊，对不对？ 那那就变成一种绊脚石了。啊，常常在网络上有所有人把 camera 打开了，一边敬拜一边吃饭吃早餐嘛，对不对？多试一点，这就变成一种对自己是一种绊脚石了。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做。啊，主确实是要我们在礼拜天大家一起来敬拜，那我是不是有这颗心啊，动机啊，非常的重要，跟大家一起来勉励了。那我们是不是呢，因为家庭的工作压力甚至呢减少，或是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减少，或是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只是形式上责任上啊把事情做完，而缺少在服事上面有从主来的喜乐啊，这个我们自己如果你没有喜乐的话要自己好好检讨一下。那假如呢上面所说的途径呢啊，上面所说这些事情啊，跟你的困境一样，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很好很好的鼓励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跟彼得一样，一样可以重新开始。主是灵里的神，只要你这个回心转意愿意再到主面前，主都是非常非常灵里的神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在哪里，他会给我们机会。求主圣灵感动我们，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再度的能够在主面前。同样的，耶稣基督他也不会斥责我们，他也不会刚才所讲拿一个鞭子那边等你回来先抽你一顿，他不会，他也不会叫我们去面壁，他也不会叫我们去抄书圣经去抄几遍，他没有，他会怎么样？他会给我们准备一份属灵丰盛的早餐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愿神怎么样感动，愿神呢赐福给我们，愿神怜悯我们，愿神呢赐给我们信心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完全信靠来顺服我们的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默示，你的使徒和先知写下了你的启示，也就是圣经啊，一本救恩的书，也是我们生活的准则，因为我们都能尽心尽力的啊，照你的话来做，照你的亮光来做，来走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有合你心意圣洁的生活。我们也感谢你体恤我们灵命上面的软弱，在我们追求圣洁的天路之中，求你继续添加我们的信心与耐心，来仰望你，来依靠你，让我们所求的是照你的吩咐来做，来过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。求你继续看顾我们的心思意念啊，感动我们教会里面更多的弟兄姐妹来一起呢，来投一起来投入建造基督荣耀的身体，也就是我们教会的施工。也求你保守我们，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活得更像基督。求你也保守啊，在教会之中，身体上、灵命上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啊，怜悯也支撑他们，让他们从得到你的从你那里得到安慰、亮光与平安。也求你保守我们未来一周的一切，让我们无论是在家中、在职场、在任何地方，都能够为你做那美好的见证，也能够来荣耀你。祷告祈求感恩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